我们过去二十年都讲别人是外企，
嗯，
你出海其实你是外企，
对，
就是他没有完成一个自己身份的转化，他一切还是以中国内企的标准去要求外企的员工。
其实东南亚的国家里头，特别我们讲印尼跟越南这个两个地方的民族性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叫做倾向服从权威，也就是说老板说一那就是一，不会是二，即便他心里面可能有一些疑虑，有一些觉得不是很妥当的部分，他不会在第一时间的时候告诉你。
大家好，我是酸奶哥，欢迎你收听新的一期关于出海的节目。这期呢，我们是在新加坡录的，请了两位嘉宾啊，两位嘉宾都是做东南亚的人力资源方面的专家啊，一位是 Adam，
哎，大家好，我是 Adam，
一位是 Lawrence，
大家好，我是 Lawrence，
很高兴啊，今天跟两位聊关于东南亚出海的人力资源的问题啊。其实这个问题一直蛮困扰我的，我采访过很多这个要到东南亚来出海的企业家哈，不管是已经来的还是没来的，最头疼的问题是什么？就招人，
嗯，
很多人跟我说招不到人，啊，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招到人不会管，
嗯，
啊，经常出现反复啊，所以我发现这已经是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了。所以呢，跟两位聊，我今天就想特别聊一些这方面的事情啊。但是聊之前呢，为了让我们这个听众朋友对你们有一些了解哈，大家先还是请两位自我介绍一下啊，讲讲你们的经历啊，以及你们在做什么。
大家好，我是 Adam， 我自己本身的话是在新加坡大概有20年的时间，2007年来新加坡，来这边读书生活，我也是在一家新加坡的公司里边。那基本上我过去20多年，我10多年的话职场的话一直做的就是连接中国企业到东南亚和新加坡的企业去中国，所以其实我是比较了解中国人的想法和新加坡和东南亚公司的一个想法的，所以我一直也是在做这件事情。那现在的话我是其实主要服务中国企业出海，因为这几年中国企业出海的潮流也是比较旺盛，我们发现其实几个阶段来讲的话，现在这个阶段是中国企业出海是非常扎实，然后大家对于招工的需求也越来越大了。那可能这个本身我在于中国和新加坡和东南亚的人力资源的话研究会稍微比较多一点，可能我会跟大家能分享更多，就是为什么可能我们中国企业出海在这个招工方面或者是管人上面会有一些问题。
我是 Lawrence， 那我负责的是特别是香港和台湾这两个市场的公司出海到东南亚招募团队、建立团队、做好合规管理等等业务的业务代表，在这两个市场里头。那其实我从4年前加入这间公司开始就建立台湾的分公司，建立香港的分公司。那我过去的经验比较多都是在外企里面做商务拓展的工作，横跨了有电商的领域，也有轿车的领域，那也有零售的领域。在人力资源这个领域，其实我们过往的经验来说都是协助台湾或是香港这边的企业顺利的能够到海外的去拓展他们所需要的团队，去招募他们所需要的人才。所以这一集的这个播客，我会和 Adam 我的同事一起来为大家分享更多实务的案例在我们的日常工作当中。
可能大家也听得出来啊，这个 Lawrence 是台湾人，
嗯，
对，所以我们大陆人台湾人坐在新加坡讨论一下东南亚出海还是很有意思啊。还是回到我一开场提的那个问题啊，难不难？就是今天中国企业到东南亚来招工管人难不难？你们的感知？
我觉得这个要辩证的看，它可能不是一个难不难是相对的，就是这个难不难取决于你的期望在哪。可能我们很多企业出海的话，他觉得难的前提是招当地人能像中国人一样干活，能像中国人一样卷，能像中国人一样勤奋，和能用中文跟中国的老板去沟通，然后能了解中国企业的文化，这个的基础上是非常难的。
嗯，
因为你现在是做这个中国企业出海的东西嘛，那双方的历史文化是完全不一样的。因为其实过去20年从中国改革开放到现在大概有20多年的高速发展期的时候，其实我们中国的企业是占了，我自己总结的是它占了天时地利人和。因为它天时是整个大环境，国际关系国际环境比较好，地利是我们中国的是本地人，大家都是本地人，人和是大家对本地的文化了解 都很好，包括外资呀，然后各方面的其实对中国都非常的看好。所以那个时候二十年的话，我们就占了全部这个因素都在里边了。所以其实从招工、从建设来讲的话，人的方面可能没有去给大家造成一个特别大的痛点，而且其实中国人在国际上都是数一数二的非常非常勤奋的一个民族。所以其实我们是搭了这个天时地利人和再加上人勤奋的这么一个快车往前走的。那其实现在中国企业出海一个大前提是你要看他来到新加坡东南亚，天时地利人和一样都不占。天时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对吧？整个这个世界是不是特别的稳定的。
嗯，
地利呢很明显你是一个外企，所以你来东南亚本地的话，你是不了解当地的人的，你也不了解当地的文化和习惯。人和就是说你不了解他，你也不了解他的这些习惯和他的背景，那其实天时地利人和都是不具备的。那当然了，天时地利人和的话，我是觉得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所以人和还是最重要的。所以难不难，我觉得是取决于我刚刚提到的几个维度，大家的期望在哪，大家有没有真的去了解当地的文化和了解当地人的用工的习惯，和有没有给到当地的这些薪金呀，当地的这些待遇。
其实难是难，但是难的背后其实它代表的是机会。为什么呢？其实人与人之间必定存在着差异，那我们甚至说中国 as a market 其实里面也会存在有省份跟省份之间的差异，民族跟民族之间的差异。那当今天一间公司去到了一个新的市场的时候，它也会面临和与新的市场的人才之间的差异，但差异就代表着背后是有一个机会，大家透过相互的理解真诚的沟通、尊重，最后你可以顺利的把你的 business 去拓展到一个新的市场里头，并且在当地去有一个非常在地化的团队去协助你打当地的市场，去取得当地的客户，去发展你当地的业务。所以其实虽然它很难，但其实难的背后我们看到的往往都是机会。那这个机会就是我们希望能够协助我们的这些要出海的，不管是中国来的公司，任何一个地方来的公司来到东南亚，我们都希望帮他们看清楚这些机会，那针对他们眼前所遇到的困难给予他们对应的解方。那所以接下来也许我们就会讨论更多的就是，那到底哪一些困难是我们的中国的企业在出海的时候特别会遇到的问题。
就是基本上还有一个难的就是大家其实中国企业出海的话，它招聘有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就是往往中国企业它不会像一些欧美的企业在出海之前对当地做非常大的找一个咨询公司做非常完善的调研嘛。
嗯，
难的有一个原因可能是因为他找的一个画像是完全不存在的。
哎，比如说
那比如说就是说我要在印尼找一个有抖音五年的运营经验的本地人然后需要讲中国话。你看首先抖音去印尼三年多，
就 TikTok 嘛，
对 TikTok 去印尼三年多，
才三年，
对，你要找一个五年工作经验，
这就像网上讲的笑话，说那个二十到三十岁之间有三十年那个编程工作经验，差不多这种意思啊。
但是二十到三十岁之间有三十年编程工作经验，只有中国有，因为他一年当三，他一年到三年用嘛，所以其实中国有，但是印尼是没有的嘛。
对。
然后第二个呢，就是首先 TikTok 在那边就没有那么长时间，第二个你要找一个相关行业的华人。然后这个华人他还这个有年龄的限制，可能是35岁以下的华人，就是他完全是用中国的思维去找。那首先第一个数据就是中国有14亿人，
嗯，
印尼最大的市场，印尼只有2.8亿的人。
对，
首先从人的角度来讲，你就少了这么多人了。第二个就是在印尼整个的人口里面，他的华人人口是占到大概只有几%，就是印尼有1000多万华人，但是你有没有了解过印尼的华人是在印尼是没有接受过华文教育的，所以。你不知道这个理由，你不知道这个历史的话，因为印尼在原来是有一定历史的原因，它是不要学华文的。
是，
所以大部分这1000多万人会说华文的人就更少了。所以其实你相当于在一个非常非常少的，就是你1000万人没有中国的一个省的人大，对吧？
嗯。
然后呢，相当于是你还要在这里边找这些华人，你还要对专业有要求。所以其实我们一搜，就是这个人根本就是不存在的。那其实这个根本是找不到的嘛。
嗯，
那还有一个就是说他非常执着于语言和专业哪个更重要。语言是帮你内部沟通，专业是帮你去完成你的工作。 中国大部分企业出海是需要华文，是因为大部分中国的出海企业的人是不会讲英文的。
就老板不会讲英文吗？
老板不会讲英文，其实很多高管也存在不会讲英文。
嗯，
我其实向大家思考一个问题，如果你都不会讲英文的话，你准备好出海了吗？你觉得你出海能成功吗？中国人过去在20多年的话，大家特别相信人定胜天，只要我努力，只要我努力，我一定能把这个事情干好。但是前提是过去20多年我讲的你有天时地利人和，你出去了天时地利人和都没有了，那你能不能把这个事情做好？其实我的感觉真不是这样的。所以的话，其实对于自己英文能力的提高，如果你自己具备了，你与其找一个说中文的人，还不如你找一个你提高自己团队的英文能力，然后去融入本地化，啊，这样的话，其实你找那个人会更加的。
你说这个我也有感受啊，我以前在大陆啊，在上海工作的时候，大部分都是外企嘛。其实我有一个非常简单的标准，判断我们这个新来的老外能不能在这里工作好，他学不学中文，其实他学成什么样不重要，你知道吗？就他有这个态度，他在努力的学，哎，一般这样的老外在中国市场都还能做得不错。
对，
如果他来了3年。他连一个只会说你好，永远都只会说你好谢谢，那我觉得他基本上也不太行。
对，
你说的这个其实一个道理啊。
关于语言这件事情，有一个语言其实也特别值得拿出来探讨，叫做广东话。这其实我的客户当中大部分其实香港客户非常多，那香港客户一般来说，当他们要往海外去发展的时候，特别是如果要招一些比较偏运营啊，比较偏这 finance 相关啦，或者比较偏编程相关的岗位，他们第一时间首选都会是台湾或是去马来西亚，因为他们对马来西亚有一种不算非常正确的认知，也就是他们认为大部分的马来西亚人都能够说非常流利的广东话。但事实上，马来西亚的人口里面不到一半是华人，其实超过一半是马来人。那马来人不会说广东话，这是非常正常的事情。但其实，在那不到一半可能会说广东话的华人里面，他也有年龄带的一个区分的，也就是说老一辈或是中年以上的这个马来西亚华人讲广东话其实是非常流利的。但很多新一代的马来西亚的年轻人，也就是我们想要去招聘的那一群这个年轻的劳动工作者，他们的广东话也许没有流利到能够用来作为工作上面的使用，可能日常沟通讲一些俚语啊，讲一些玩笑话、啊、其实是 OK 足以去应付的。但很多时候我们也许香港的客户在想要在马来西亚去招募的时候，他会预设希望这个人能够讲非常流利的广东话，其实这也是会对于他们在当地要去招聘的时候形成一个阻碍。广东话跟普通话都有可能会在东南亚被需要，但是可能也通常都会遇到困难的一个原因。
举例子，中国企业招聘是什么？他们经常去越南招一个，比如说是在做煤炭行业的，或者是做这种贸易行业的一个10年以上经验的越南人能讲中文。那他这个难度呢，就相当于是一个越南企业要去中国的一个省里边，大概因为越南大概1亿嘛，大概中国就是越南的企业去珠三角或者长三角吧。找一个越南人能讲中文，然后在中国有10年的还是相关行业啊，在中国做了10年的贸易的越南人，他能讲中文。还有一些需求就是我要去越南找一个越南人能讲中文，他还要跟越南的政府关系非常的强。这个他就是一个悖论，他
可能三角。
他跟政府的关系非常的强的越南人
通常不会中文了，
他很难会中文，因为他跟的是本地政府关系非常的强。
是，
而你是要找这个人，你要找这个政府关系，你还需要他讲华文，而且还要对越南的客户。就是他们中国企业非常有一个难的点，就是他会把3-4个人的工作放在一个人身上
。对，
但是这个在中国是经常发生的，但是在海外确实是比较难的。
其实我们刚才在展开讲这个中国企业在这里面临的困难的之前，我们其实讲了一个语言问题，貌似是个语言问题，实际上背后想讲的是一个你对于出海要做的这种态度和行为上的准备，对吧？因为语言其实它是一个表现，你招人的时候还把语言问题放在第一要位，那说明什么呢？说明你根本就没准备好啊，这其实不应该是最重要的一个点，反而变成了很多企业去找人的重要点。那我们沿着这个问题往下，既然讲到这儿了，我就想讲讲，就是从人力资源的角度啊，先讲讲招人这个事儿。假设先把这个 对语言对华人的这种过高的要求先拿走哈、啊，先不算这个，这个我们刚才也讲过了。那在招聘的过程当中，在招人的过程，为什么那么多中国企业招不到人？我们能不能展开讲一讲？那其实在操作的过程当中犯了些什么样的错误啊？有一些什么样的问题？
其实中国企业招不到人，我觉得也不能一概而论，招永远都是说企业对员工的能力和薪资的要求想达到一个平衡点，员工对企业的薪资要求和自己的能力也要达到一个平衡点。即使在东南亚，我们也要看他企业去每个地方，比如说企业去新加坡找人，企业去越南、去印尼、去马来西亚找人，都是非常不一样的。
嗯
啊，我可能先说新加坡和马来西亚找人。
好，
从新加坡和马来西亚招人来讲的话，就是首先整个东南亚招聘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中国企业在中国的知名度再大，去当地没有人知道你，就是你是没有一个品牌效应的。
嗯，
可能大部分的中国企业，因为中国这个市场是现在是有点它的人才需求可能是非常充足的，再加上企业有一定的知名度，它招人是非常的顺利非常的快的。而且中国市场可能大部分是单向选择，我企业选人，而更多的不是好的企业我要选人，而不是好的企业还需要面临我选人你选没选我的一个问题。
嗯，
但是其实出来的话，首先你是没有知名度的，你是没有品牌的啊，这是对于候选人来讲的话，他对你那个企业一无所知。所以很多企业刚开始面试的时候，他会用中国的习惯，连自己的企业都不用介绍的，他会默认那个人选知道你的企业。
嗯
嗯，除了 HR 还有业务部门，他会知道，因为我在中国已经非常大了，因为我们服务的公司大部分其实都是中国的上市企业，还有一些非常头部的，我们最近刚刚签了一些某制造业呀，或者是某电池的生产厂商，他们是非常大的。其实他们应该是有一个空杯的心态去先介绍自己，然后再去问问题。所以这是第一个问题，就是说品牌的一个东西。
我先插一句哈、我理解这个问题哈。比如说我们看到现在讲东南亚市场嘛，比如说印尼啊、越南啊，包括马来西亚、新加坡、这些市场的人才，对于中国的企业是一个什么态度？我想问，因为这也涉及到你的所谓品牌形象的问题嘛。
首先，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啊。现在这些东南亚的企业，三五年前东南亚的人对中国的企业的印象是非常好的、
三五年前是非常好的。
对，因为那个时候没有大批量的中国企业出海。
OK，
他们见到的是中国的科技与中国的产品，
最好的
他享受到了中国最好的科技和最好的产品。
OK，
所以他们就觉得这个东西哇 amazing， 就是太好用了，然后又便宜、所以其实他们享受了中国产品的福利，而且中国企业在各个行业也做得越来越好。而且那个时候的能出海的企业，像大部分那种中字头的企业，他们是非常成熟的。
嗯，
所以其实他们海外的员工的福利体系和他们的薪资体系是非常成熟的，他们已经出海了几十年了。对于中国的印象是科技非常发达，产品非常的好用，但是他对于在中国企业工作是没有很大的体感的。
嗯，
随着三到五年中国企业的出海越来越多，他们去中国企业去工作，他们会发现跟他们的心理落差是非常大的。
OK
啊，因为中国企业通常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东南亚人是不加班的。
嗯，
那中国的企业会第一句会上来，你能不能加班，我们有什么比较紧急的项目能不能支持一下。
嗯，
所以就是对于他们来讲，一个是加班，一个是对于薪资和福利，因为其实中国大部分的企业它是不了解海外的薪资与福利的。其实我们中国谈薪资的时候，更多情况就是我只要把你的薪资达到了，别的福利其实还好，就没有那么重要。但是其实海外是非常非常，特别是马来西亚和新加坡是非常看重福利的。所以的话，如果你只是跟他谈薪资，你的福利各方面，因为我们都说合规嘛，中国企业一个误区就是我都要合规，但是在于海外合规和市场的平均水平是有很大的差别的。所以其实他们真正的去中国的企业，他们会发现没有他们想象的那么的完美，福利没有那么好，因为大部分中国出海企业的福利是不完善的，薪金也没有那么好，因为中国企业还会嫌弃他们的能力不够。但是其实是因为中国的人天生就是会有中国的就业市场，
国内牛马太多，
对，牛马太多了，天生 天生大家比较卷嘛，
okay,
对吧、嗯？比较卷，那可能、
嗯、
可能在中国认为加班是正常的，在海外认为加班是一个非常不正常的事情。
嗯、
还有一个文化的原因，就是我去年做了一个很大的项目，我也加班，我的国内因为服务国内公司嘛，当他们很忙的时候，他们就会把孩子丢给父母。哎，
嗯、
我非常的忙，孩子我爸妈看了。
嗯、
海外是没有这个文化的，
嗯，
海外都是自己照顾自己的孩子。
嗯、
我周末如果我不照顾我自己的孩子，没人照顾了。
对。
我没有父母给我带孩子的，
对，
所以这事是我发现的另外一个原因。为什么周末他不卷的原因是，他也想卷，他也没有时间卷。其实中国有世界上最伟大的这个，
嗯、
我们叫 grandparents， 对吧？其实，在海外是没有这么大、这么伟大的 grandparents，
这是很不一样的，
去支持的。
嗯、
所以其实它是有很多种原因的，
是
啊、所以去、
okay、
去造成了这个。
这么听起来，就是除了这个很多中国企业不善于宣传自己，或者没有这个意识要宣传自己以外，中国企业因为这几年带来的一些我们可以说是一些比较负面的印象也会比较多，
对、
啊、进一步加大了这个难度啊，在东南亚招人的难度。好，这是一个，就品牌也好或者形象也好，这是一个。还有什么地方出问题？
其实刚刚 Adam 所讲的合规跟市场行情的差异，这个可以我们稍微展开来说。如果以新加坡来举例，其实新加坡的劳动法规规范的是一视同仁的，我不管你是什么样子的职位，一视同仁的，在劳动法规当中，你每满一年你可以享有七天的带薪年假、
嗯、
那这个是非常非常最低保障的一个标准。那我们经常会见到的一个状况，可能是中国企业会把这个最低保障的标准视为是一个我给你的一个员工福利。那事实上在新加坡，其实一般来讲你可以享受到的年假基本上都会在14天以上，那如果你的职位再更高一点，可能到20天。所以我们也曾经遇过一个经典的案例，就是我们在做最后要招募这个人的一个决定的时候，双方在客户端跟人才端就出现了一个对于年假中间的这个讨论的难题当中，他可能认为我之前在前一个公司享有的年假是maybe 20天，可是到了这间公司来的时候，他可能只能 offer 我7天、10天，他是其实是有一个很巨大的落差的。那生活跟工作之间的平衡，这个是在 especially 是在新加坡，这是一个非常被劳工所重视的一个议题。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薪资的预期啊，中国的企业老是觉得员工贵，他有一个天然感觉东南亚便宜，但是他招的都是贵的人，因为中国企业招的都是会讲中文的。
又回到
有便宜的人
问题上去了，
对不对？就是有便宜的人、
嗯、
但是呢会讲中文的人因为他少，所以他的薪金是没有规则的，他可以比不会讲中文的人高30%、50%、100%。
嗯，
那他就会觉得这个人，哎，为什么这么贵？能力还没有这么强。还有一个东西就是说，因为大家在这边分的比较细，那可能很简单，中国企业非常喜欢找的一个就是说，他们的另外找人的话，他们的要求是复合型人才。
嗯，
我在当地找一个 HR， 我要会发薪，我要懂劳动法，我要能解决员工关系，然后我要懂会计软件，然后我还要懂当地的税法，然后当地的这个政府关系也要打通。通常他们找一个 HR。就是基本上找一个职能部门，这是这个要求的。哎，在中国一个 HR 都干这些东西啊，但是这个东西我们要细分，在东南亚是五个人，
嗯，
所以他们经常就是一个职位要找五个人，就是对于职位的定位不清晰，
嗯、okay ，
不符合当地的这个规则和当地的人员画像。还有就是我刚刚提到的这个薪酬这方面，我最近刚刚一个 case， 员工其实对于福利和工资，中国企业会经常遇到一些他们理解不了的东西。
嗯，
我其实也理解不了。
嗯，
就是他们因为对市场没有完全的做调研嘛。我最近马来西亚发了一个 offer， 他原来的工资是8000马币、
嗯，
我们公司给他10000马币，他跟他给他两个选择，一个是10000马币14天年假，另外一共是12000马币10天年假。如果你要问一个中国人，他会选什么？
他会选12000。
我。问我所有的中国同事，全部选12000、
嗯嗯，
但是马来西亚人选了10000。
中国人我猜啊，就是他肯定是算一下吧。我4天年假，如果按照我这个工资值
多
少钱？
对，
一算，哎，我这个钱多，我就选钱多的，对不对？
但是为什么马来西亚人会选10000呢？因为他看重的是公司的稳定性，他重不重视我，和我有没有我的权利去享受这个福利。
嗯，
如果在中国招聘，可能员工讲我跟我老板关系混好了，哎，这几天假，可能老板就让我去了。 但是其实在海外是没有这种思想的。
我想问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也看到就是很多中国企业在这边在东南亚招不到合适的人啊，就按照他的那个高标准他招不到合适的人，那他后来会采取一个办法，就是他会说那算了，
外派，
我从国内外派过来，对吧？
嗯，
我中层以上，
嗯，
凡是稍微重要点岗位我都做国内，因为我国内的人好用啊，对不对？然后我只有这个非常 junior 的员工我找当地的，而且当然我知道比如说像新加坡他对于雇佣本地员工他还有配额嘛，有要求嘛，很多国家都有底层员工我招一点本地人哈。我不知道两位看这个问题你觉得这是解决方法吗？能解决 招人的问题吗？
我觉得首先我是不排斥这种的，就是我是觉得有一些关键的岗位是应该外派的，其实中国各个方面的科技和各个方面企业发展确实比较走得比较前面，他们的很多行业包括制造业包括金融业都是走在非常前面的，所以他去当地是没有那个人才储备的，这也是另外一个原因他之所以招不到人，就像刚刚那个 TikTok 的例子，在当地他没有像中国发展的那么成熟，然后招不到人其实他外派是没有问题的，因为特别一些关键的岗位财务岗然后关于一些 HR 岗，其实他刚开始选择外派我是完全同意的，但是呢外派它不是一个很简单，你公司一定要明确最终还是本地化。我经常举一个例子，就是说美国企业去中国，第一批高管美国人，
对，
不行，第二批高管香港人台湾人，然后呢发现 OK， 但是呢还是差点意思，现在所有的美国企业在全是中国人，
对，
所以就是说他们用了20年的时间去探索这个模式，我们中国人其实是最厉害的，就是我们可以直接看到一个更快的方式，弯道超车，就是我们最喜欢提的，对吧？这个我们也可以弯道超车。你的弯道超车当然就是什么呢？你可以是自己人，中间不需要过渡，我自己人完了当地人，其实是最终你会发现，这种国际化来讲的话，最后肯定是要有本地化团队的。但是我是不排除当初外派的，外派的人过去，其实去连接总部，还在当地再给他配一个当地的跟他这个配合的人，其实这种模式是 OK 的。外派它有一个什么问题呢？因为我跟很多外派的这些，中资企业的员工都聊过，他们很苦的，都是受苦。他外派，中国企业受苦，外派的话你要看工资，你要看公司的。我有的一些某中国非常大型的公司的外派真的是很不错的，但是我现在看到80%的中国外派员工，他们的生活现状是非常苦的，
是吧？
把他发配到印尼，把他发配到越南，吃东西也。印尼是穆斯林国家，吃东西吃不习惯，过去之前 HR 没有把他的当地的薪金的东西安排好，对吧？然后租的房子那边的建筑那个条件，印尼条件不是很好，吃的也不好，越南吃的也不好，越南的话很多吃那种菜啊，越南很多吃绿叶子嘛，喜欢吃肉的人去越南可能没有那么多油，因为越南人吃东西很健康。我们企业的话我们就会有一个课程叫做员工的心理健康，但是中国外派的企业大部分我见到大家根本就是不会关注这些东西的，外派员工的心理健康，因为我这是跟中国的很多外派员工他们发现我们有这个服务，他们就会自己提出，哎，你们有心理健康的课程，我们企业从来没有这些东西，
他们在国内也没有，
对吧？
怎么能指望他们在外派的时候有？
但是在国内他们有老婆孩子在身边，他们有朋友在身边，
对，
他们去国外孤零零一个人呀，没有朋友呀，
嗯，
然后他们要吃这个异国他乡的苦，所以其实大家可以借鉴，好像比较早期像我听说到的比较早期像华为啊或者什么这些企业，他们的外派员工的福利是非常好的，但是现在大部分的企业的外派员工是没有这个这么好的福利的。
其实就跟那个我又讲过我过往的经历，就是我在国内看到那些欧美的企业，对吧？就是他们的员工外派他们也很开心的，就是给的钱多很多，
对，
就是我以前在法国企业工作，那我们的这些法国人他是最好就派在外面，
是的，
不要回去，因为回去收入降一大截啊！我还记得很清楚，我当时在联合利华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外国的欧洲的一个总监哈，也不是特级别特别高，他要回去了，他要回过去，他打包行李，说他孩子，他跟我们开玩笑，他孩子说，哎，妈妈这个我也要带啊，妈妈那个我也要带，他就跟孩子说。你有没有想过我们回去房子就只有这么大，他说我们现在房子很大，那是因为我外派呀，他说我可以放很多东西，回国我们就只有这么小的房子，你得把很多东西都扔掉，
是的，
就是这个，
是的，
这个逻辑，
是的，这个就是说因为欧美企业外派员工是对等，什么对等呢？在新加坡原来英国公司怎么外派人到新加坡的，因为英国的房子都是那种别墅的，都是很大的， 但是他那边房子很大，不代表那个房子很贵呀、啊。
嗯，
因为他们的地多嘛。
嗯，
外派到新加坡对等，在新加坡租一个一样
大
小的洋房。新加坡的洋房得有多贵？新加坡洋房轻轻松松一个月的租金就上万块新币了，
是，
所以它的租金比它的薪资还要贵很，还要高。
对，
但是这是外派企业的、嗯、来的话，大家都是就像你讲的，大家去也不能说享受吧，反正就是大家就对等，就是说，外国公司外派员工是对等原则。
嗯，
孩子、老婆，然后家人自己全部搞定。
嗯，
中国很多外派员工，我跟大家聊的话，老板一拍桌子。就靠你了呀，你得排除一切困难。
其实他可能也是对等原则，叫做我花的钱都是一样多，
花的钱是一样多，对，工资是一样多的，跟国内差不多啊。
对，其实这个就不行，
就是、
这个就不行。
你得努力啊。印尼、越南还好点，
嗯，
外派新加坡的员工会经常发现他们招的人比他们工资高，就是老板招的人比他工资高，
啊
嗯、这是在新加坡经常发现的。我已经聊了很多朋友了，他们外派到这边，因为他们不知道，
嗯、
他们来以后发现，
应该
我招的所有下属都要
都比我高，
工资比我高，
那就更加不爽了，
应该很多苦水，
他肯定会不平衡，
嗯，他太不爽了。
但是印尼、越南就是去受苦了嘛，他可能派到一个工厂，长期来讲的话，他一定要回去的，因他就开始思乡了嘛，
是是，
一两年可以，但是。长期的话，其实外派它肯定不是一个长久之计。
我们以前那个有一些外企，还有给外派员工有一个专门的费用叫 hardness fee，
嗯
嗯，
就是受苦费嘛。
嗯嗯。
就当时我们中国员工还特别不能理解啊，因为你不知道他对他来说其实是受苦了，
对
吧？因为我们就生活在这儿，我们觉得不挺好的嘛。
对。
你来这儿，你生活那么还挺悠闲的，你还有个 hardness fee 啊，你还要补偿你啥？你哪有痛苦了？但实际上，今天中国人再去印尼啊。去很多地方可能那个生活条件差很多，你其实大概也能理解什么叫 hardness fee， 交通很差，空气很差，
对，
没有娱乐设施，
对，
思乡，对吧，吃又很不好吃，对吧，
对，
的确是一个很痛苦的东西。
你看我们最近接触一些中国的大型的上市企业，他们就是直接派中国的厨师去，就这些企业、
嗯、
但是这些企业非常少、
嗯、
这些企业要非常非常有实力的企业才会，
嗯，
才可以做到这个，但是这是对的、
嗯、
你如果让一般人一般的员工、
嗯、
你要派中国厨师去，你要给他们做中国的东西，然后你要给他们把这些衣食无忧，这些衣食啊、衣食住行这些东西全部照顾起来，那他们才可以去拼嘛、
嗯、
因为原来就像咱们二十年是在自己的家乡嘛，怎么都好说，但是现在出去了，特别是已经成家的人，
是的，所以总之不管是你在当地要招足够好的员工，还是你选择从国内把员工给搞回来，其实都没那么容易，
对，
其实都不便宜，都得花很多的，
而且其实外派这个成本是更高的，
嗯，
而且是外派要大家要非常小心，因为你外派的人都是你的心腹的，
是、啊、
心腹的助手，你要伤了他们的心啊。
哎，那么你说太对了，我上次碰到一个企业家，他的问题是什么？他国内业务还很重要呢，
嗯，
他海外业务是一个新业务，
嗯，
但是他为了把海外业务搞好，他要把他最好的员工给弄出来，
嗯，
弄出来以后，结果国内业务受影响，
对。
海外的业务呢，他又一时半会又开不了局，
对、
嗯，对吧？这个结果员工还很受挫，
对，
对吧？他把他最重要的员工还受挫了啊，他更加得不偿失。这个问题真的还挺麻烦的。
但其实外派是企业在出海扩张最终要走向本地化的时候一个必经的过程，因为其实你会外派出去那个人，他是你的最重要的大将，他可能是你的心腹等等等的，他其实也担任了一个文化传道人的角色、
嗯、
就是他跟这间公司本身已经具备了一个有历史悠久的工作关系和默契，你因为相信这个人，你希望他能够把这样子的文化带到一个新的市场里面去落地生根、
嗯、
所以其实在你派这个人出去的那个当下，你应该要有一个本地化的计划同步开跑，它是两个同步并进的事情，所以你一定会有一个时限的，譬如说这个人两年内就要回来了，那两年内你就要达到能够在这个地方非常本地化经营的一个目标，所以其实本地化跟外派它基本上是两个一起同步并行的举措，那最终你想走向的是一个本地化。
那个刚才我们其实花了蛮多精力讲这个在东南亚招工的时候中国企业会遇到的一些困难啊，以及相对应的可能可以做点什么。那既然已经讲到外派员工要过来这件事，刚才 Lawrence 讲的说，哎，他要带着这个原来企业的文化，好，那我们就讨论讨论文化的问题，因为这个好像其实刚才Adam其实也有提到了，就是你会发现在国内习以为常的那些所谓的职场文化，到了东南亚啊，包括其他国家吧，其实都经常水土不服啊，人家不认你这个哈、啊， 我有段时间跟朋友开玩笑，当然不太政治正确啊，但是我开个玩笑，我就说，这个以前我们觉得啊，就是大的好的企业过来，它会带来一个更先进的职场文化，对吧？本来我们这个地方没有双休的，哎，你看外企过来都讲双休，我们这没有什么休假的，哎，啊，原来外企都讲休假哈，我们好像不太关注你的家庭啊什么，哎，外企比较关注你的家庭啊什么，感觉是先进的文化啊，先进的职场文化。结果呢，现在在很多地方呢，我们反而被人家诟病了啊。
对对对，
中国，你听到很多那个新闻嘛，比如说，对对对，比如说字节那个去英国，什么英国员工还罢工了，
对对对，
说那个就是你整天就搞这个996啊，我们不干了啊。我前两天还跟另外一个朋友说，他说感觉有点像国内的零零后，就是你出海的时候遇到的这个海外的员工啊，很像国内的零零后，他也不惯着你啊，
对，
也不愿意给你加班。
对，
你这个也别 PUA 我啊，不要给我画饼，我也不吃你这个饼啊，我说走就走了啊。
对，
我所以我不知道，就是你们对这个有什么感受啊？就是中国企业过来职场文化这一块，
我们过去20年都讲别人是外企，
嗯，
你出海其实你是外企，
对，
就是他没有完成一个自己身份的转化，他一切还是以中国内企的标准去要求外企的员工，
嗯，
所以这也就是我非常认同你讲的，就是说。我们原来就是所有人对外企，我跟中国人还是跟新加坡人还是就是所有人都一提到外企，大家先想到的是福利，
对，
稳定，
对，
关怀，
对，是
work life balance，
是
nice， 这是所有的外企的标签。中国非常多的企业想凭一己之力去打破这个这个标签，然后他们要让本地人，要让东南亚的人了解到外企是。没有那么多福利，就是是反的。但其实就是我们中国企业，其实他没有认识到，你出海的成本是在那边的，就是你没有足够的实力，你没有足够的成本的预算，出海这件事是一个非常难、非常花钱的一个事情。
嗯，
它不是任何企业都能做的。这也是为什么我大概做了出海企业大概3年多的时间，在3年前有很多中小型的企业是要出海的。现在中小型的企业出海的越来越少，越来越少，越来越少。
Okay.
然后那个时候大型的企业还没有，因为大型的企业的决策通常它的决策时间会比较慢。
嗯，
这一两年我会发现大型企业开始出海了。
嗯，
然后大型企业出海，往往他们的福利各方面会好很多，因为他们前两年这些中小企业出海的时候，大型企业在做研究。
嗯，
然后他现在把这个东西研究做好了以后，他出海了，其实是会越来越好的。根本上就大家对于这种成本的预估。对这种模式的预估，他没有去做计算，
就是原来心里想的我要花这么多钱干这个事儿，其实那个钱要大多很多。
他们大部分人原来想的是我来东南亚，东南亚第一个东西是便宜，
嗯，
其实不是的，
嗯，
因为很多有几个特别是中国的二线城市的企业会说，我去雅加达招个人怎么这么贵，我说大哥，你是中国二线城市，人雅加达是印尼的超一线城市。
对对对，那是。
你凭什么有底气告诉我雅加达人能便宜呢？或者是你去河内胡志明，我说胡志明，你在哪？我就不说城市了，中国的二三线城市，胡志明不比你那边落后，你去胡志明看看，
嗯，
对吧？胡志明是非常非常发达的。
对。
那他就问我为什么胡志明的人这么贵？我说这个是人家的第一大，人家越南有1亿人，人家的第一大城市，那肯定贵呀，对吧？那你去那 OK， 那我去别的地儿招，别的招没有人，别的地儿招的话成本低，成本低的话，那我还就又回到语言的东西。大家一个核心的问题就是没有完成外企的一个转变。
对，就是你需要把自己当外企来看了啊，你现在是个外企啊，你这应该要这么来想问题。
对，这么来想问题。嗯，而且其实你看过去20、30年，我们非常少听到美国的创业企业、欧洲的创业企业在中国做得非常好的。
嗯。
我们知道的做得非常好的联合利华，你刚刚提到，
嗯，
PNG，
嗯，可口可乐，嗯，
可口可乐，
嗯，
你会发现这些都是非常大的企业，
对，
嗯，
所以它才可以做全球化。就是说大家要认识到全球化和出海不是每一个企业都能做的，可能你没有这个实力去做，反而你会付出更多的成本去做啊。这个对于人才储备，对于这个实力、金钱的储备还是要求还是比较高的。
这个中国企业的自我定位上，
对这个定位上，
嗯，如果已经出来了，然后在管理上面出现了很多这种文化上的冲突啊，就应该怎么办呢？
我觉得可以去调整。现在中国企业其实很多中国企业做得越来越好了。从调整来讲呢，首先你观念调整过来以后，其实就是说对于大家的管理方式， 那首先要内部的一个培训，因为其实经常很多中国企业会说我的海外员工笨。这个能不能播你到时候看。
没问题。
那他的基础是在中国老板说的一个东西是不管这个东西能不能完成的。
嗯，
反正我告诉你了，
对，
我要这个时候做，
你得想办法去做。
那好像是想办法，就是哎呀能完成，我得跟老板，我得把我的这个做了什么跟老板汇报了，然后最后完不成我得找好理由。
对，
然后最后我发现真的完不成，我也不能跟老板讲真的完不成，那我就是想办法，哎，这是我有一个我这个 backup plan， 完不成的话，什么时候能完成？其实老板要的是这个东西。
嗯，对，
老板就是一句话说你们做吧。中国式的管理方式需要下属非常多的思考，但是呢整个东南亚它的管理方式是你需要把你的指令讲得非常的清楚。
对，
我原来读过一本书，还是那个干法还是什么书啊，就是他们讲他们日本人跟属下说什么呢，我让你做一二三，讲完以后你重复一遍，一二三不对，你讲第二点不对，我讲第二点是这样的，你再重复一遍，第二点这样，行，一二三再重复一遍，可以了吗？基本上要重复两到三遍，然后那个人才能执行他的东西。中国的文化是为什么我要多说一句，所以其实在外边的话，从现在从管理方式来讲的话，你要把你的指令讲得非常的清楚。
但这个对老板提出了新的要求。
嗯，
因为老板可能说不清楚自己要求什么，他只能说目标啊，我要这个销量翻番，但怎么翻番其实我也不知道。
这个是我们要慢慢要做的东西，就是我们管理的话其实要更加的这个
要更正规，更清楚，对吧？
更清楚，这个就是涉及到一个管理了。基本上我还是觉得要招到对的人了。对于企业的文化，企业要干什么你要讲得非常的清楚。
其实东南亚的国家里头，特别我们讲印尼跟越南，这个两个地方的民族性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叫做倾向服从权威。也就是说，老板说一，那就是一，不会是二。所以当你今天跟他讲去做一件事情的时候，即便他心里面可能有一些疑虑，有一些觉得不是很妥当的部分，他不会在第一时间的时候告诉你，他不会在一个很多人的 meeting 的时候告诉你他真实的想法。其实我觉得说泛华人吧，或者亚洲人都是这种，是不会在 meeting 上面去抒发自己想法的人。所以因为我自己曾经也有团队在雅加达，我也有台湾的员工，香港的员工，其实我可以说香港员工、台湾的员工、雅加达的员工差异非常之大。在工作的指令上面，也许我给香港的员工、台湾的员工一个很大的方向，告诉他那是我要达到的目标，剩下你该怎么去达到，那个步骤是什么，你的方法是什么，我不会管太多，我看最后的成果。可是当我在交办工作给我雅加达的员工的时候，我必须要把指令写得非常的清楚，让他知道这是我希望你去做的五个步骤。那除了在一个团队的 meeting 当中去沟通以外， one on one 也变得非常的重要，因为他们比较倾向在 one on one 的时候告诉你他心里面内心真正的想法是什么。如果你从来不跟他去做 one on one， 你永远都不会知道他心里面在想什么。尤其印尼、越南这两个国家可能有比较多这样子的一个倾向，那新加坡跟马来西亚就会比较愿意去在公开的场合去抒发自己的想法。所以其实针对不同的地方的团队管理的风格，可能这就非常考验领导者，非常考验在地的主管的考验风格，你如何可以在不同的情境下有不同的变色龙般一样的改变，但你最终你还是有你自己的一套管理心法，可是你在落地执行的时候你会有不同的展现。
但是我们讲一方面他们服从性很好，你跟他讲一二三啊，你不能指望他帮你想很多，但另外一方面我们前面又在讲他们又不愿意加班。不是说很服从，是我叫你加班你就加班的，就人家也不愿意加班，就跑了，对吧？这个里面到底是一种什么，这种冲突本质是什么呢？
我觉得可能本质是他们有选择。
他们有选择，他们的选择是什么？不来你这儿上班，去别的地方上班。
对，本质之一吧，就是说这些员工包括现在整个东南亚来讲的话，本质一个是文化。菲律宾有一个文化是在菲律宾 语言里边叫做明天的意思，就是说他们永远相信事情可以明天做。
OK，
所以就是说
okay,、
他从小受的教育就是这个事儿
没事儿，
有了别着急，
没什么大不了的，
没什么大不了，我明天这个事儿搞，天不会塌下来。所以你让我说赶快做这个事儿，可能我就是明天，然后明天 再想昨天讲的东西，还可以明天，
还可以明天，
对吧？那这是文化，越南就比较跟中国的文化比较相近。
嗯，
那我就是要把这个事情做好。
嗯，
但是印尼的话，大家很服从，但是呢，现在这么多的工作机会来了以后，大家的工作机会很多嘛，一个是文化的问题，一个是大家有选择，我不去你这边加班，
嗯，
我可以找到工作。
嗯，
如果我说我不加班，我生活不下去了，我觉得那个人，他也会去加班的。
不就是国内现在的状况吗？okay.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说，在印尼和在菲律宾很多地方，可能中国企业是理解不了的，晚发工资是个什么概念？
嗯，
如果中国晚发工资一天，
嗯
，nothing happened， 晚过的一天一天嘛，对不对？
不要说一天了，有的拖好几个月了，
好几个月不发也没事儿，对不对？该过日子过日子，对不对？
对。
那我们很多在印尼的人家那个员工，对不对？人就是你每天每月最后一天的十二点发工资，他那个信用卡的还款期限是两点，
嗯，就过了。
就卡那两个小时，
他就有问题了。
而且他没有存款，
对，
你如果不发工资，他的利用信用卡是立马会有累charges，立马是有阴影，然后他的账单都还不了了。这个事儿冤，这个事儿算谁的？
嗯，
对吧？这就是文化上面一个东西，就大家不会去存钱嘛，大家天生有安全感，他也不会存钱。
安全感是从哪里来的？为什么这个世界上只有中国人那么爱储蓄？
这个就是一个，
就是因为
华人不能讲
了。对，因为你讲的那个，就是让我想起我一个朋友在澳大利亚哈，他说他的澳大利亚的邻居们其实生活也还 OK， 算中产吧，可能中产不到一点，反正差不多啊，还行。说他们每个月的那个工资，他们不是还有很多现金吗？他会把那个钱一个夹子一个夹子夹好，说这个夹子呢是用来买这个月的菜的。
嗯，
这个夹子呢是用来付水电煤的，这个他都已经付完了，都已经付完了，所以我就觉得，哎，
还是跟国家的福利有关系。
这些东南亚国家福利很好吗？
你像欧洲那些就不用讲了，那些东南亚国家其实，比如说新加坡，新加坡的政府是一个大家长式的，都会照顾起来，然后还会政府还会 take care 它，可能是跟人口吧，因为毕竟中国的人口太多了，
嗯，
政府可能很多时候是。有心而力不及啊，
嗯，
但是其实东南亚的一些国家，其实政府还是对照顾的精力还是要。
我前两天听到一个说法，说有中国的企业到越南去设厂，然后发现政府不允许他在厂里建宿舍，
嗯，
他就是很奇怪，
嗯，
因为中国就因为你都是异地招工嘛，你过来以后你没地方住，我给你造宿舍不是福利吗？对吧？我给你住地方，他说不是，为什么不让他这么做呢？是因为不鼓励你异地招工，就是。我希望你在这儿招，就是在这儿招本地的员工，招完以后他们要回家的。
对，
如果你给他造了宿舍，就变成了你的奴隶，就变成了你的工厂里面，你叫他加班就加班了，不行，啊，你得让他回去，他不住在你这儿。
对，
哎，我觉得很有意思，我有一个模模糊糊的感觉，就好像是东南亚的经济虽然它还在一个可能很多中国人会说我们九十年代、八十年代的水平，但是它在政府对于一些保障的要求上面。和，老百姓的认知上面，
嗯，
哎，他已经不是中国八九十年代
的
水平了，
嗯，
包括对劳动法的重视啊什么，他都已经到了中国零零年以后、一零年以后的状态了。所以这个可能是很多中国企业没有料到的啊，就是他，因为大家嘴上都是说，啊，这不就是我们八九十年代吗？他把整个中国八九十年代给塞过去了，这不是这个意思。
还有另外一个有趣的事实，就是东南亚整个区域比较洋溢着一种乐观向上的氛围，就是大家比较及时行乐，比较享受当下一点。譬如说，在菲律宾是两个礼拜发一次工资的，它是一个非常 common 的 practice。那为什么两个礼拜发一次工资呢？因为大家有想买的东西，大家有想要享乐的一些项目等等等等的。那其实整个东南亚，如果我们不去看每个国家之间的差异的话，其实整体来说，大家这个民族性是比较乐观、积极向上，永远有明天，而明天永远会更好。所以这就导致了一种在文化上面跟中国企业文化的一种汉格，这个其实也是一个有趣的东西，是让中国企业在到了东南亚的时候，可以去看看当地的劳动者是怎么去平衡他的工作跟他的生活之间的，
挺好玩的。那其实刚才我们讲了两个挺大的关于人力资源方面的问题嘛，一个是招工，对吧？怎么招人的问题，包括外派啊什么；一个是关于职场文化啊，管理方式，对吧？因为你要考虑到。人家的民族性，考虑到人家的生活方式，考虑到人家这个也有选择，包括政府的一些干预啊什么，其实都要考虑进去。 但因为两位正好是在一家专门在做东南亚的这个劳动力市场人力资源的一个服务的公司嘛，我也想问问，就是如果今天对你们的想要服务的这些中国的企业来出海哈，在人力资源方面，你们会如果给他们一些建议的话啊，假设现在一家企业他还没来啊，他马上就来了，他已经想好了我要到这个东南亚来了啊，就你会给他一些什么建议？如果提个三条建议吧，最重要的三条建议，你会提哪三条？
第一条，一定要找专业的机构，有预算。
专业的机构，什么叫专业的机构有预算？
就是因为很多中国企业从招聘来讲的话，因为他或者很多中国企业他们的 HR 都有一个白嫖的心理，就是说我觉得我什么事儿都能干，这也是很多中国老板都是觉得，因为很多中国的 HR 是非常痛苦的，他在国内他要去搞印尼的招聘，他要搞越南的招聘，他们 HR 的压力非常的大，他们的老板觉得他们 HR 是无所不能的，他老板觉得他的 HR 可以在两个星期之内把印尼的劳动法研究得非常的透彻，然后把印尼的这个相关的东西研究得非常的通透，而且立马可以给他们找到讲华文的适合的人，所以这个其实很多 HR 也是非常痛苦的，也跟我吐了很多非常多的苦水，但是呢他们不能找我，因为我们是
你们是收费的吗？
他们老板不给他们钱。我还是觉得第一个就是我给他们建议的话，你要找正确的人做正确的事情，而不是说因为我们接触了很多客户，特别是一些中小型的客户，他就一来是随便说一个吧，我们收100块，别人收80，还有收70的，你为什么收我100块？所以其实我觉得还是要有更专业的去有一个整体的规划，我不建议老板一拍脑袋来这个地方旅游一次就觉得我能做啊，这个是大部分的很多的中国企业老板会干的事情。
是，
那更多就是你要有一个更第一点，就是主题，就是你要有预算，你要有这个预算去做市场的调研，去有预算去找专业的机构，去给你洞察，然后帮你去做招聘，然后帮你去做东西，而不是说想着去白嫖一家，或者是让你的 HR 去问几家，然后让一个刚刚成立一两年的这个中国的一个小企业，然后去给你们做一个什么规划什么东西的。我觉得对专业性的敬畏吧，我觉得要足够。
OK， 好，这是第一条。
对，然后第二点的话，就是老板要想，或者是员工要想，你去当地你要去挣钱，但是你要明确。最受欢迎的企业一定是解决当地就业，给当地人民创造福利，让当地人民提高生活水平的。
就是你也是让人家过得更好的，不是只有你挣钱的。
对，
对，
就是过去为什么过去20多年中国的高速发展是美国赚到钱了，但是中国的也是越来越好。
是的，
我觉得就是你身为一个企业，你最后一定是让他这个人加入你的企业以后，他的生活更好了，他的机会变好了，然后当地企业的税收各方面变好了，那这才是当地企业欢迎的人。
其实因为我自己过去的工作经验当中都是在外企，第一份工作是在萨拉，卖衣服的萨拉，然后做台湾这边的商业拓展，第二份在 Uber 交车的那个 Uber， 那个时候 Uber 在台湾刚要做这个 Uber Eats 食物外送的这样一个 business， 我加入了他们。第三份工作其实是阿里巴巴在台湾，所以其实我自己一路以来都是在比较外企的组织当中工作。我觉得对于即将要拓展到东南亚的中国企业来说，对于你怎么看待你的母公司，跟你怎么看待你的子公司，你要有一个正确的态度。就是其实你拓展到一个新的地方的时候，它给了你一个机会去回头检视你在母公司的一些常规操作里头，你 day to day 的一些常规操作里头，有没有什么漏洞是你觉得习以为常，但其实你到了当地，对对方来说是一个 culture shock 的东西。其实再透过你做市场拓展的一个过程，它是让你回头检视你这个企业本身有哪一些体质上还没有做好准备的部分。因为其实我们很平心而论，没有一间企业是做好了100%的准备才去到国外做市场拓展的，大部分的人是摸石子过河，边做边学，从错误中学习，从市场反馈中学习，从客户反馈中学习，这个是非常正常的事情。所以当你今天，特别是如果你是一间中国企业，那你第一次要出海就是要去新加坡，第一次出海就是要去马来西亚，它刚好给了你一个机会， 去重新审视你自己的这个企业体质。那你第一次要去拓展一个新的市场的时候，你可能会觉得非常多的困难跟挑战，但当你把这些东西都回过头来修正你自己本身的不足或是一些缺漏的时候，当你下一个要去拓展的市场，第二个市场，你就驾轻就熟，你比较知道该怎么去处理这些你出入一个市场的时候可能会遇到的挑战。
嗯，
那是一个母企跟子公司之间的一个
对
一个看法。
Lawrence， 你讲这个其实挺有意思。我之前也跟一些做企业战略咨询的人在聊这个事情啊，他们也在说，其实出海本身不仅仅是本国业务的延伸，它其实反过来会塑造你的母公司。
嗯，
因为原来你就是一家中国公司。
嗯，
当你跨出出海这一步后，你开始变成一个国际化的公司。这本身会反过来影响你，让你成为一家真正的国际化公司，而不再仅仅是一个中国公司在海外设个分部而已。所以这个蛮有意思的，它会反向文化影响，对吧？你原来这套在中国做的挺好的，一到国外不行了，哦，我才知道原来这套不对啊！就包括中国国内也会慢慢的变成那个样子。所以那我们早点知道，早点开始变化也是挺好的。
我讲个有趣的东西，我的第一份工作在萨拉工作。当时候萨拉有一个
Zara，
嗯，萨拉有一个内部政策，就是我们不做任何的 marketing， 我们不做任何的行销，我们的产品好到人家会自己来的，我们的店装设计非常的美丽，像是一个 luxury store 一样，大家会自己来。可是这几年在中国市场做小红书做的可积极了啊，那当然这是一个心态上面的一个转换，就是你从一开始去到一个市场，你坚决的说我不做任何的行销。到你在中国市场已经十多年了，萨拉现在在小红书上面，在各个渠道上面，天猫上面，其实直播也做啦，然后跟网红配合也做啦，各种都做。
嗯，
那一开始你有一个态度是我完全不做，到最后你愿意去拥抱很多这个市场上面的一些常规做法，然后帮助你去更加的渗透到这个市场当中，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学习啊。那这是一个蛮有趣的一个事。
哦，我还是这个理性一点，就是说不要为了出海而出海。我通常见过的话，我大概粗略的总结了一下出海比较成功的几种类型。第一种是大企业，真的是有实力，它是有长远的规划的，它是有非常明确的理由我为什么要去印尼。很多我们最近接触了中国几个非常头部的企业去印尼，非常明确，我去设工厂。
嗯，
然后呢为什么？因为我的原材料在印尼是最多的。
OK
啊，所以就是我非常明确我为什么去印尼，不论将来发生什么变化，我这个还是一个非常正确的理由，因为我的原材料的产地就在那边，所以我去印尼，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扎实的一个理由。然后别的大企业也是，比如一些我们接触的一些医疗企业去印尼也是，他们是做那种血压计的，然后那种高血压的或者是测血糖的，对吧？你去印尼绝对是一个非常大的市场，印尼的人很喜欢吃甜的，然后其实他们这种将来的隐患是非常的非常大的。大家其实说实话他的饮食不是非常的健康。其实这种理由对于我来讲，就是不论世界的关系如何在变化，你这个东西是绝对是一个正确的，
是有商业逻辑，
你是有很明确的商业逻辑的。然后在这种大企业还有就是可能他没有那么明确的商业逻辑，但是他有预算，他可以有这个时间去找到正确的东西，也是可以的。然后第二类比较成功的企业就是比较小的企业，但是创始人是有海外的背景，看的就是创始人在海外已经二十年了。他直接去成都做了一个技术团队，发展的非常快。因为他非常懂海外人要什么东西，
他已经是
他缺的是技术。你问一个中国任何企业，中国缺技术人才吗？绝对是，太多优秀的技术人才了，他又可以跟中国的技术人才去交流，他又可以有动海外市场，所以他直接去中国搞一个，所以这种也是出海企业。
是，
但其实它的基因就是在海外的。第三种就是什么呢？跟着大厂出海的企业，我跟着 TikTok 出去，我跟着 Team 出去，我做他们的供应商，我的收入是稳定的，我出海是有意义的。在我收入稳定的这几年，我会有耐心去培养我的本地团队，我会有耐心去找合适的人，然后去拓展我的下一个业务线。那往往这种情况下，更有耐心的情况下，你的成功几率虽然你小，但是你有大厂的资源，你有大厂的生意，你往往是能成功的。这是我看了这个比较集中的几类型的能出海比较成功的企业的类型。
今天时间也差不多啊，谢谢两位时间。然后那个最后给你们个广告位吧，介绍一下你们公司。
我们公司的名字是Glints， 是一家新加坡的企业。我现在我负责中国的业务嘛，其实就是服务中国的企业，快速高效低成本的建立东南亚的属地团队。 我们现在在东南亚大概有1000名员工，覆盖的国家是新加坡、印尼、越南、马来西亚、菲律宾。基本上我们的特点就是我们在东南亚有1000万的人才库，所以我们找人非常的快。第二点就是我们在东南亚有几百名的当地的专业猎头，所以其实就是我做的正确的人做正确的事情。一个中国 HR 和当地人聊天，和我们的本地人跟本地人聊天，其实那个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嗯
啊，那其实现在的话，我们基本上可以一站式的服务，从本地的市场洞察、人员的画像、招聘的计划，包括如果有一些企业它没有主体的话，我们也会提供名义雇主的服务，帮他解决当地的员工啊，然后到后续的管理，还有一些纠纷的解决，其实我们可以一站式的去服务。但是总结一下的话，我们还是一个非常专业的人力资源与招聘机构，所以其实招聘第一步直接来找我们是没有问题的。
那如果听这个节目的朋友如果还想了解更多一些啊 Glints， 然后包括想跟 Adam Lawrence 咨询一些问题的话，可以跟我们的这个播客小助手联系啊，那我们可以 bridge 一下来介绍，好吗？好，那今天谢谢两位，今天就到这，
好，谢谢。